朗普承诺有序权力交接，赵小兰等多名特朗普政府高官辞职。蓬佩奥宣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利·克拉夫特将访问台湾。美国股市周四再创新高。
1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在国会周三遭到示威者闯入之后，包括交通部长赵小兰、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等政府高官都提出辞呈。白宫副幕僚长周四凌晨发出特朗普总统的声明，说将进行有序的交接。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在星期三呢，有这个多位的示威者闯入了国会大楼，这造成破坏了之后呢，这个白宫还有特朗普政府的几个高官的人士又出现了变化。首先呢，是看到在星期三的时候，副总统彭斯依照程序认证了拜登为当选总统之后，副总统办公室的幕僚长马克秀特要回到白宫来的时候，却被发现他被挡在白宫的外面。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呢，这个推特则是发出了声明，表示说鉴于当前发生的暴力事件，封锁特朗普总统的账号12个小时，并且警告说如果再持续违反这个用户的规定，包括暴力威胁的政策等等，特朗普总统的账号将会被永久停权。那么同时呢，这个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也都宣布封锁特朗普总统的账号24个小时。那么星期四凌晨呢，白宫的副幕僚长斯卡维诺则是用自己的推特账号来替特朗普总统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说呢，尽管我完全不认同大选的结果，而且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但是1月20号的权力交接将会有序进行。而在星期三同时也看到有多位的特朗普政府的高官辞职。首先呢，是三位的白宫官员，包括曾经担任过白宫发言人而是现任第一夫人办公室幕僚长的格丽斯罕，还有白宫的副新闻秘书马修斯、白宫社交秘书尼斯塔，都在星期三的下午辞职。此外呢，白宫的国安会的副国安顾问，同时呢也是好几次以流利的中文来批评中国，并且发表支持台湾跟香港言论，甚至呢还这个用中文来恭贺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的白宫的副国安顾问伯明呢，也在星期三下午辞职了。另外一个白宫国安会的官员呢，是欧洲与俄罗斯事务资深主任土利，他也在星期三的晚上提出了辞呈。而前白宫幕僚长，同时也是白宫的预算管理办公室的前主任，现任美国驻北爱尔兰特使穆瓦尼，星期四的早上在 CNBC 电视台上说呢，他已经在星期三的晚上打电话给蓬佩奥国务卿提出辞职。他说呢，我干不下去了，我无法留下来。那么星期四呢，交通部长赵小兰则是这批辞职的官员当中层级最高的。赵小兰发出了辞职声明当中说，昨天我国经历了完全可以避免的创伤事件，总统在支持者的集会上发表了讲话，随后他们闯进国会，正如你们当中许多人一样，我深受困扰，无法置身事外。我今天宣布从1月11号星期一开始辞去交通部长一职，将协助被提名的彼得·布蒂吉格市长进行交接，来承担掌管这个杰出部门的责任。那么除了赵小兰之外呢，星期四还有其他的几名官员也提出了辞职，包括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古斯比、商务部情报与安全副助卿寇斯特罗等人。那么虽然 CNN 之前报道说呢，白宫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也在考虑辞职，不过后来彭博社的白宫记者杰考伯斯呢则表示，这个奥布莱恩最后在考虑的结果呢，最后是决定只剩下2个星期他要留到任期结束。那么 Facebook 呢，在星期四则是又做出了宣布，说将延长对特朗普总统的账号的这个封锁，到至少拜登顺利交接上任为止。而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呢，则是颁发了总统的自由勋章给几位这个体育的好手，包括高尔夫球手以及奥运选手等等。那么白宫官员表示呢，特朗普总统接下来则是开始准备要到大卫营去度过周末。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星期三闯进国会，导致选举结果认证程序被迫中断，震惊全美，同时也引发了两党议员的强烈谴责。暴力事件的后续影响也持续发酵，国会民主党领袖星期四呼吁立刻将特朗普总统免职。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介绍。毅华。
好的，卡拉，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星期三呢，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示威者闯进了国会的这一起暴力冲突事件，最终并没有改变或是阻止国会认证民主党的拜登和哈里斯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样的结果。不过后续的影响和检讨工作呢，一直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么民主党领袖呢，国会的民主党领袖星期四呢，都已经表态，认为特朗普总统应该要为星期三的这一起暴力事件来负起全部的责任，并且呼吁特朗普总统的职务应该要被立刻的免除。那么星期四下午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召开了例行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重申了他的这样的立场。我们先来看一段这场记者会的片段。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ited an armed insurrection against America. The gleeful desecration of the U.S. Capitol, which is the temple of our American democracy,And the violence targeting Congress are horrors that will forever stain our nation's history, instiga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why it's such a stain. In calling for this seditious act, the President has committed an unspeakable assault on our nation and our people. I join the Senate Democratic leader in calling on the Vice President to remove this President.By immediately invoking the 25th Amendment. If the Vice President and the Cabinet do not act, the Congress may be prepared to move forward with impeachment. That is the overwhelming sentiment of my caucus.
那么佩洛西呢，他在记者会上还提到说，即将在两个星期左右之后就要举行的这个就职典礼的规模呢，可能都会比以往的规模还要来得小，由于疫情还有安全，这是基于这个安全还有疫情的这个考量。那么除此之外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也在星期四一早就发出了书面声明，表示这个他也是认同了这个佩洛西刚刚所提到的，认为特朗普总统应该为星期三的暴力事件来负起全责，并且呼吁副总统彭斯应该要援引第25项修正案来免除总统特朗普的职务。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呢，只已经有一位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表示支持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做法。那么这就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辛格，他已经在他的推特上发表了一段短视频，支持民主党要这个呼吁这个特朗普总统要这个免除职务这样的这个呼吁。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呢，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星期三的这个暴力事件呢，最终并没有改变这个下一任美国总统即将是拜登的这样的结果。不过呢，意外的是这个在两党极度分裂的这个情况下呢，星期三的暴力事件之后，两党的议员都对于捍卫美国的民主价值展现出了高度的一致和团结。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星期三晚间院会发言时他怎么说。
My entire life I have lived with and next to people who came to America because their country was chaotic and their country was unsafe. What I saw today, what we have seen looks more like those countries than the extraordinary nation that I am privileged to call home. AndI think about the mockery that it makes of our country. A lot of people, oh, well, China. No, let me just say something in all modesty. No one here has worked harder on the issue of China. They hate my guts. I'm sanctioned, twice sanctioned.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sanctioning, double sanctioned, and I can't travel there. I wasn't planning to anyway. I think politics has made us crazy. Everybody in this country has lost their minds on politics, and we have forgotten that America is not a government.America's not a president. America's not a Congress. Let me tell you what America is. America's your family. America's your faith. America's your community. That's America. That's what our adversaries don't understand, and that's what we need to remember. That is how we're going to rebuild this country and turn the page and have a future even brighter than our past.
除此之外呢，即将在新一届国会呢，即将在这个新一任国会当中呢，这个成为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众参议员沃纳呢，他在星期三晚间的这个院会发言时，几乎是这个完全呼应了这个卢比奥议员的说法，认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重建各界对美国民主价值的信念。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Was that any official or candidate should use restraint and caution when questioning results of our elections. Because when you do so, you often carry out the goals of our foreign adversaries. Use caution because whether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and whether that adversary is in Russia or China or Iran, their goals are pretty simple. They want to make it appear to Americans, to folks around the world, to their own people, that there's nothing special about American democracy. God willing, tonight, in an overwhelming way, we're going to take a small step in a bipartisan way to start restoring that trust of our people and hopefully the b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believe in that no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那么在星期四结束之后呢，许多议员都会返回各自的选区。下个星期呢，议员将会在各自的选区进行选民的服务工作。那么再回到华盛顿呢，将会是即差不多大约两个礼拜以后呢，这个14天之后呢，几乎是这个旧新总统的就职典礼的时候。那么在这段期间呢，国会方面也有许多的这个修复工作要进行。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的详细报道。 自去年11月总统选举以来，共和党人内部对于如何看待计票结果有着不同的意见。1月6日发生在国会的暴力活动，令几位反对认证选举结果的共和党人也改变了想法。而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罗姆尼一直意见比较明确。来看报道。
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罗姆尼1月6日晚在国会就华盛顿国会山上发生的暴力事情发表了讲话。
Mr. President, today was heartbreaking. And I was shaken to the core as I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I met in China and Russia and Afghanistan and Iraq and other places who yearn for freedom and who look to this building and these shores as a place of hope. And I saw the images being broadcast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breaks my heart.
罗姆尼反对包括来自德州的参议员克鲁兹等在内的共和党人要求审计选举结果的提议。
No congressional audit is ever going to convince these voters, particularly when the president will continue to say that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The best way we can show respect for the voters who were upset is by telling them the truth.
罗姆尼在盐湖城机场等候前往华盛顿的飞机时，遭到特朗普总统支持者的追问。
I just want to ask you, if you're not going to object to the electors, are you prepared to be primaried? It's going to be the last time you have a chance to say something before the show gets started, buddy.
Yes, it is, and I'll have plenty of chances to speak. Besides, just to you. So, I've already indicated I'm here to support the Constitution, just like Senator Lee.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is clear. I'll follow the Constitution, and I'll explain all that when we meet in Congress.
罗姆尼曾作为共和党提名人角逐 2012年 总统大选，在去年11月选举投票结束后。 他在推特上率先对当选总统拜登和当选副总统哈里斯表示祝贺，并称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并不正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美国国会星期三晚上恢复当天的议事日程，完成了对总统大选的认证程序，让全世界看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复原力和毅力。一些国家领袖谴责暴力，同时指出这不是西方民主的终结，也相信美国民主的实力。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推文中说，自己出访各国总是支持表达不同信念的和平抗议，但是暴力发生在美国国会或者全球其他地方的非法行为与暴动是不被接受的。他呼吁迅速把参与这场暴动的罪犯绳之以法。一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希腊总理以及西班牙总理表示， 美国的民主是坚韧、深根蒂固的，必将会战胜这场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对美国民主的强韧有信心。
I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friendship and our faith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happened today in Washington, D.C. is not America. Definitely. We believe in the strength of our democracies. We believe in the strength of American democracy.
民主并非从天而降，需要人民的捍卫和保护。在关切声中也出现一些希望的声音，坚称这场动荡不是西方民主终结的开始，和平有序地进行权力移交至关重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过推特表示，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和邻国，对于美国的民主遭到攻击感到不安和难过。他说，暴力永远不会成功推翻人民的意志，美国的民主必须得到维护，也将获得尊重。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民主制度比攻击者和暴乱者更加强大。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当周三抗议人士冲进美国国会大厦时，美国人可能从未料到这样的一幕竟在自己的国家上演。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一位国会议员蹲在椅子后面祈祷，国会大厦里的警察拔出了枪支，
抗议者打碎玻璃，攀爬国会大厦，捣毁民选官员的办公室。
美国人从未想到会在自己的国家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影像在全国各地充斥了电视报道、私人聊天群和社交媒体。星期三最开始是一场以特朗普总统作为主角的和平集会抗议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而仅一英里之外，国会的联席会已经开始了对这次大选结果的认证程序。
We will never give up, we will never concede. It doesn't happen. You don't concede when there's theft involved.
特朗普建议抗议者步行至国会大厦，当人群接近这栋建筑物时，他们推搡警察的警戒线，他们的举止发生了变化，他们强行闯入国会大厦，议员们逃离了现场。在美国城市中看到示威者并不罕见，整个夏天动荡有时会变成暴力和破坏，但是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发生的事情却全然不同。
What's unheard of is having individuals storming the Capitol, breaking down windows, breaking into offices. That's a shocking thing to witness.
夜幕降临时，华盛顿进入宵禁，全国震惊，感到难以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前所未有的时刻出现。
We don't know how it ends, and watching the chaos in Washington, D.C. right now, it's hard to know who's in charge.
国会大厦见证过许多历史性时刻的场景，但是还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报道。
就在美国国会完成对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认证的同时，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决选结果出炉，民主党候选人将该州的两个席位全部拿下，这意味着至少在下届中期选举之前，民主党将同时掌控白宫及国会参众两院。来看报道。
星期三晚间，佐治亚州的点票结果显示，33岁的纪录片制片人奥索夫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波杜。当天早些时候，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纳克赢得了该州另一个参议员席位。这个结果使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总统成为1932年以来首位在一个任期内同时失去白宫和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总统。民主党人在参众两院的优势使当选总统拜登更加容易推行新冠疫情防控、应对气候变化和任命法官等施政议程。
America is experiencing one of the greatest crises we have ever had in our history, and the Senate Democratic majority is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the bold change and help that Americans need and demand.Senate Democrats know America is hurting. Help is on the way. And we have two new senators coming to help.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I want to do when our new senators are seated is deliver the $2,000 checks to the American families. Senators Raphael Warnock and John Ossoff ran first-rate campaigns. They will be outstanding senators for Georgia.
按照佐治亚州法律， 如果选举胜负双方的票差距不足半个百分点，败选一方可以提出重新点票。但是选举官员说，此次决选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It makes it look like, John Ossoff will likely have a margin outside of the half a percent to avoid a recount. And obviously, Reverend Warnock is ahead of him right now. So if Ossoff avoids that recount, so does, Reverend Warnock.
佐治亚州的民主党选民对于决选结果感到鼓舞。与此同时，上百名保守派选民和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星期三在佐治亚州议会附近举行集会，对选举结果表达失望和不满。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利·克拉夫特即将访问台湾。同时，美国正在考虑对参与星期三大规模逮捕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蓬佩奥在1月6日的声明中说，台湾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和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尽管中共在大力削减他取得的巨大成功，台湾依然兴旺发达，展示一个自由的中国可以取得的成就。蓬佩奥还对香港当局当天逮捕50多名政界人士和民主活动人士的做法表示愤慨。他说，这是对中共无视本国人民和法治的警醒。声明说，这些被捕者必须立即和无条件获得释放。获当选总统拜登提名担任下一任国务卿的布林肯说，大规模逮捕亲民主人士是对那些勇敢推进普世人权的人们的攻击。拜登哈里斯政府将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北京对民主的镇压。中国外交部警告，美国将因此付出沉重代价。美国股市星期四收盘再创新高，国会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特朗普承诺权力交接有序进行，同时民主党获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对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乐观预期也提振了市场情绪。同时，12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超过市场预期，也显示制造业活动持续扩张。另外，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二次改变决定，表示将依据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继续对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进行摘牌，三只股票将在美东时间下周一凌晨四点暂停交易。周四收盘，中国电信股价下跌13%，中国移动下跌6%，中国联通香港下跌11%。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星期三提出辞呈，他被称作是特朗普政府对华冷战的设计师，同时也被美国政治杂志称为一名相对传统而保守的国际主义者。他曾经担任记者，在中国走街串巷。美国观察带您回顾这名精通中文的特朗普对华政策核心团队成员的从政经历。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束，白宫面临易主，特朗普的幕僚也将在总统卸任后各奔前程。现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虽然任期不长，但因为他精通中文，熟知中国事务，被认为是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的重要推手。有分析人士还把伯明称为是对华冷战的设计师。伯明1973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获得中国研究本科学位，中文非常流利。毕业后担任路透社驻中国记者，后转为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在中国七年的记者生涯中，伯明报道过中国 SARS 非典疫情等重大事件，并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提名。他曾在采访过程中与中国政府官员发生出不得不把采访稿扔入马桶，并在北京的一家星巴克店遭到一名中国政府打手的殴打。
伯明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说，他在中国的经历让他体验到一个非民主国家是如何对待他的公民的。2005年，伯明弃笔从戎，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曾被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获得过青铜勋章、作战行动勋表及国防部军功勋章等。2010年，他以少校军衔退出现役，但至今仍在服后备役。2017年，伯明加入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亚洲事务主任。在此期间，他帮助制定了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正式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并称其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正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悖的世界体系。伯明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将对华贸易政策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整合考量。2019年，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任命伯明为副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第二任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在自冷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转变过程中，伯明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这项转变就是要与中国竞争。由于对中共的外交与情报工作有深刻了解，伯明往往能在公开讲话中直接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在对华认知方面的短板。
没有任何政权比中国共产党更有能力去影响他国的政策以及国外民众的认知和选择。说真的，我们早该料到这一点，中共统一战线可绝不是开玩笑，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你和我。原来心理诱导的原材料就是大数据，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给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公民建立了数字档案。
2019年，伯明所在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的华为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后来，特朗普政府对微信及 TikTok 等推出的一系列限制措施，都反映了伯明将贸易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通盘考虑的政策导向。针对新冠疫情，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是伯明敦促特朗普把新冠病毒叫武汉病毒，以明确病毒起源地，并实施对华旅行禁令。他还支持特朗普在四月份宣布冻结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金。如果你注意到最近在美国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媒体少了，那是因为在2020年3月，伯明主导的一个审查报告对美国国务院大幅削减中国记者的签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于中美脱钩的讨论，伯明认为其实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在一直实行脱钩政策。
When you have a great firewall where not a single Western internet company has been able to prosper or survive in China by design, that's decoupling. When Christian churches are torn down and ethnic minorities are put into re-education camps, that's decoupling.
在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前，伯明为了训练体能，曾经在长城上跑步。或许因为他了解中国这个东方古老大国百合纵横的治国传统，在对华关系上，他主张推动对华战略同盟的形成，并追求对等、坦率和务实。
我们需要回顾尝试，在外交政策方面，为了维护主权、促进稳定和减少误判，特朗普总统确立了两个值得强调的原则，这就是对等和坦率。
无论2021年谁入主白宫，中国通伯明助力打造的对华政策已经在华盛顿扎根，将继续影响美中关系在未来的走向。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